欢迎收听一草作品《小人物》第55集。
当然，那已经是2年之后的事儿了。2年以来，苏阳和唐悠悠从一无所有将公司做起。从一开始没有编辑，苏阳自己就上；没有发行，唐悠悠就现学现卖；没有渠道，两个人就一家一家去谈；没有启动资金，就各种赊账。好在当时图书出版行业产业链还很原生态，占据一本书成本大头的纸张费用和印刷费用都至少有6个月的账期，另外一部分作者稿费也可以拖到6个月到1年支付。有些书甚至没有作者，就是剪刀加浆糊生拼硬凑出来的，还有不少是公版书，重新取个书名就能当新书去卖，因此前期投入并不算大，无非是一些办公成本，而这一块也被唐悠悠运营得很好。他们没钱在写字楼里办公，就租在小区里，一开始是一室户，慢慢变成2室一厅、3室两厅，办公桌椅都是从潘家园旧货市场买的，连电脑都是到中关村淘的二手货。好多次苏阳都抱怨为啥非要这么节俭，咱虽然没钱，但是买台新电脑的钱还是有的。唐悠悠说，这不是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，而是一种态度问题，既然是创业就得有创业的样子，如果现在大手大脚惯了，将来就算赚再多钱也留不住。苏阳还想争辩，唐悠悠堵住他的嘴，亲爱的，不是说好的吗？内容你负责，运营我负责，听我的就是了。苏阳吧唧在唐悠悠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，
遵命，老婆大人。
关于出版内容和方向，苏阳一开始也和绝大多数的民营出版商一样，什么书都做，什么书畅销就赶紧跟风，后来发现这样做太累，而且利益太薄，慢慢就开始专注于青春文学，因为他是80后，最熟悉80后的生活和价值观，对80后作家和作品整体状态也比较了解，而且当时全国大小媒体都在热衷讨论80后这一概念，很快80后便成为社会性的热点话题，也出现像韩寒和郭敬明这种扛大旗的80后作家，而整个青春图书市场的潜力巨大，而且日趋爆发。苏阳动作很快，眼光更准，一口气签了很多还未出名但是绝对有潜力的80后作家，然后精心包装，先是请知名文学评论家各种推荐赞誉，然后又花钱到作协举办作品研讨会，并且盛邀全国媒体参加，虽然花费不少，但一举推出了诸如80后识才子、新思维等知名青春文学品牌，这批书都获得了非常好的市场表现，平均每本书都卖过了10万册。凭借这些畅销书，苏阳很快便成为他们那批毕业生当中最先富起来的人，公司也从居民楼搬到了安贞桥附近的商务楼，他和唐悠悠分别拥有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。从此苏阳再也不用和唐悠悠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头，一抬头就是唐悠悠那张只要工作起来就苦大仇深的脸，想偷懒玩会儿都不行。唐悠悠给苏阳从上到下重新购买了几套相当昂贵的行头，苏阳不理解地说，
衣服干嘛那么好呀，舒服就行了呗，再说这衣服太贵了吧，你不是说咱们刚创业得节俭的吗？
唐悠悠一边给苏阳捋衣服上的皱褶一边说，
这你就不懂了，现在公司刚上了个台阶，得注意门面了，你是老板，代表公司形象，不能让客户看清了，在你身上投资性价比是最高的。
苏阳虽然心中不爽，但嘴上还是习惯性地说，
老婆，你怎么说都懂啊，你好像从头到尾已经经历过一次了呀。
唐悠摆出了一副傲娇的姿态，
拜托，我可是商学院的全优生好不好，预习过至少1000个经典商业案例，我当然清楚了。
是是是，我老婆最牛了。那请问我们将来听风会怎么样呢？
我早就想清楚了，我们呢先用3到5年扩大规模，等我们的亚马过亿的时候，就可以和风险投资谈融资了，而且按照最少10倍的市盈率来计算，我们至少能套现5000万，还能有绝对的控股权，为后面2轮3轮融资做好准备。如果未来国家金融市场在文化这块能放宽，我们自己就去做 IPO， 如果还是没有机会入市的话，我们就寻求上市公司，以现金加股权的方式来收购，这样等于就拥有了上市公司的优质股票，还能节省若干麻烦。等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的现金储备肯定过亿了，我们就可以扩大商业规模，以图书出版为原点，进一步做大内容，特别是原创内容，然后向动漫、影视等等表现形式发展，打通各个载体的产业链，最后做成一个综合性的文化集团。等做到这一步之后，我们还可以成立一个文化基金，去投资别人有潜力的文化项目，包括文化地产。我预计未来10年将是影视行业和文化地产大发展的10年，我们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而等到那一天，除了要在文化范畴拥有绝对话语权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得有人精通资本运作。哼，这就回到了我的专业层面，我相信我能够做得很好。总之最后做成一个文化孵化平台，就是我们最后的商业目标，一旦做成，那么前途不可限量，甚至做成百年老店都不是没这个可能的。
小人物，作者一草，演播王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